弟兄姐妹平安。我感谢主给我这个机会，然后在大家面前为主做见证，见证他在我身上的恩典还有拯救。我在准备这个过程当中，我就把我自己的年表列出来，看我在哪一年做哪一些事，怎么样，上帝怎么带领我这样子。之所以要列这些年表的原因，是因为我可以活到现在，其实真的是神的恩典，真的是一个神迹。因为我一直是像师母刚刚讲的，我在人的面前是一个这样子的形象，可是其实我的内心，我一直是一个悲观厌世的人。我大概从国中开始，我就是每天花很多时间去想怎么样死才可以快又不痛。那我想大家应该很难想象我是一个这样子的人吧。我是1968年五月生在台北的，就是民国57年五年七班的。然后呢，我剩下来到我进入小学之前，其实我是一个我是老大。我爸爸是外省人，我妈妈是台湾人，然后就是他们这样子的结合，然后生下我。我爸爸是我跟我爸爸差36岁，我跟我妈妈差20岁，那所以我爸跟我妈妈差16岁。其实家庭是很单纯的，他们生了我，隔年又生了我弟弟，然后我们家庭非常单纯。可是我是一个很奇怪的小孩。我是老大，所以其实我是带着父母的期待出生的，所以我是应该是很被爱的。那我的健康也很好，就是我的底子不错。我的个性也很好，老大通常是这样。如果你是在一个被爱的，然后被期待生下来的小孩，被好好的对待，被好好的照顾的，这样子的个性就是很能回应大人的期待的。所以我很会跟年纪大的长辈们相处。那我弟就不一样，他是一个很爱哭的小孩。我生下来我很黑，然后我弟弟很白，很可爱，又有两个酒窝。可是呢，小的时候大人都是喜欢带我出去玩的，然后我弟弟就没有人要理他，因为他非常爱哭，他是动一下就要哭，动一下就要哭的那种小孩子。所以乍看之下他很可爱，可是我的个性比较好，台风稳健，带得出去这样。而且我不哭不闹。我听过一个我妈妈常常讲的，我小的时候的状态，就是我被我的外曾祖母留在外婆家，然后睡觉。那晚上的时候，因为那他们描述的我那个时候应该是两三岁的小孩吧，就是离开父母，留在外婆家，跟老人们睡在木板床上面。可是我的反应是我想家，睡不着，可是我既不哭也不闹，我就是晚上把脚抬得高高的，然后砰，再抬得高高的，再砰，整晚这样子不睡觉，然后我就做这个动作。那他们就说哎，我还蛮奇特的。好，那所以我跟人的相处是没有问题的，可是我的内心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呢？我是很爱看故事书的小孩。我不是说我爱看书，我是爱看故事书，我喜欢故事。所以我小的时候只要有故事书拿到什么就看。我也是看过日报长大的，看完过日报就看中国时报，然后看各大报纸这样子。我是看报纸长大，看故事书长大的。那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第一次看的文学名著是我阿姨送给我的一本大概是水牛文库之类的那个书吧，名字叫做《孤星泪》，就是《悲惨世界》的改编版。 其实在那之前，我为什么这么喜欢看这些书，就是我小学三年级我就在思考，不是在看这本书以前哦，事实上我那个时候我就一直在想，我是从哪里来的，我为什么要生在这个世界上面，我在这个世界上面的目的是什么。小学三年级我就要在想这些事情，就很怪，就是爱思考人生的一个怪小孩。那我又很爱看电视，所以就是那个时候是有收播时间的，三台，只有三台，然后有收播时间，只要我不上学的时间，我回到家可以的，我就是打开电视一直看，连续剧啊，单元剧啊，卡通影片啊，歌仔戏啊，布袋戏啊，什么，甚至 我连评剧，梆子戏，什么什么，粤剧，各样的戏曲我都看，我是一个很喜欢故事的人。然后所以我是一个怪小孩，对不对？那我因为经常看电视，所以就在电视上面有一次有一个机会，有一个单位他们做戏剧节目之后，就有在电视上面打一个广告说，如果你对这个信仰有兴趣的话，那你可以来上我们的函授学校，就有一个什么邮政信箱，我就写信去了，然后我就开始上他们的那个函授学校，所以我的基要信仰是用那个函授学校建立起来的。那个时候应该是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吧，所以上完那个函授学校以后，我就决定我就要思考我的一辈子的那个宗教信仰嘛，我就决定第一个被我剔除的就是传统信仰。被我剔除的原因是一个特别的原因，不是什么真神假神的问题，是因为我从小就不喜欢烧香拜佛的那个香还有纸钱的味道。我想我如果选了传统信仰什么佛教的，我一辈子都要跟那个为伍，这个是我不要的，所以那个就被我剔除掉。然后我是一个个性是百毒不侵百无禁忌的人，就是大家也可以看到我其实我很随便，然后所以我不喜欢什么禁忌啊这些东西，所以回教不可以吃猪肉也会被我剔除，然后什么天主教这种东西，什么神父修女不能结婚，什么 这种禁忌，是 一想到这些禁忌也被我剔除。那我上这个函授学校，当然他就讲上帝是我们得释放得自由的，当然所以我就选这个宗教，我觉得这个宗教应该是适合我的。那个时候也有人在我们家信箱塞那个现代中译本圣经叫今日佳音的一个小册子，然后也有那种圣经公会丢进来，有那个四福音加上诗篇还有那个箴言的这种小本的圣经，那他们塞到我的信箱里面来，那就变成我一开始读圣经的开始。直到国中二年级，我上了国中，我遇到一个同学，他们家有三个姐妹，就都是基督徒，爸爸妈妈却不是。那个小妹妹她就跟我同班，然后她就召集了我们在学校里面就读圣经，早上在学校读圣经。那我二年级的时候就补习，参加补习，理化老师他们住在瑞安街，那有一次他们就在发传单，我去补习的路上我拿到传单，看见他们有一个福音聚会，那我想这是一个机会，我就拿了这个单张，觉得时间可以，那时间到了以后我就去参加。那一天他们在台上讲什么其实我不记得，但是我记得那天的诗歌，那天他们唱的诗歌叫做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你追求生命是否有所得？你所寻获体快乐是否能满足你心？我仍像以前一般的心灵空虚，有一事令你兴奋，是归向耶稣基督，他为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今日将生命给主，他能一路引导你，使你年轻，生命活得更有意义。所以因为这首诗歌，我就在当天决志信主了。 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在那个家庭聚会里面参加了团契，所以我的团契生活的那个经验是从这里开始的。然后也是在这个家庭聚会里面，他们就是招聚了的人逐家布道，所以那个逐家布道的这个印象经历也是从这边开始的。然后我的一些圣经的那个基础也是在这边打下的。接下来就国中毕业了，那就上了高中。哦，我要提一件事，虽然神在我身上有这样子大的恩典，可是呢，我还是常常因为课业的压力，然后进了国中的那个叛逆期，跟爸爸妈妈之间的关系很不好。我小学的时候曾经在五年级的时候考过全班第一名，那是唯一一次我曾经考过第一名，然后我很高兴。可是我马上就在学校遇到了那个霸凌事件，就是有同学觉得就是在散布谣言说，哎呀，这个一定是什么什么偷看啊什么之类的。那我那个时候我的反应其实只是考第一名没有什么不好，因为会招来别人太多的那些嫉妒的眼光，很烦，所以我就之后没有很想要努力。我不是真的很想跟同学维持什么关系，不是，我是一个怕麻烦的人，就是这些东西对我来讲是一个麻烦，就是别人不要注意到我最好。对，那所以其实你看我的个性事实上是蛮消极的。后来呢上了国中以后，因为我小学曾经功课这么好嘛，爸爸妈妈当然很高兴啊，就对你有期待。可是我上了国中第一次月考，只有第一次月考的英文我考了100分，因为那个爸爸妈妈都会叫你那个上课之前，就是进国中之前就一直叫你背那个英文字母啊什么，所以上课之前你已经都会。第一次考试，第一次月考考试都是考那些嘛，很简单，所以我考了一个100分，还蛮高兴的嘛。可是我的数学考了5分，我自己都吓一大跳，而且我还哭了。但是我也只不过那一次为这件事情哭，之后就从来就 let it be 了，就是自我还蛮能自我接纳的，就是我就是这样。可是我爸妈就会很失望，所以从我国中开始一直到我高中，我跟我爸妈的关系都是很紧张的。所以我国中高中其实在外面我都很好，可是我不在乎别人的看法。在家里面我爸妈不接纳我，可是我很希望被他们肯定。所以在这个不平衡的状态之下，我就一天到晚就想死想死想死。那到了高中，我进到学校以后，校园团契在我们的我是念金修女中，校园团契在我们学校也有设立团契。那那时候的辅导就是蓝一鸣宣教师，我是先叫他蓝姐，二年级他当我的老师，我才开始叫他老师的。那我也因为蓝姐的缘故，所以就有机会接触到信友堂。高中的时候我来信友堂的时候是学生团契，可是我也蜻蜓点水一两次，我并没有留下来。因为那时候我只是觉得啊，上帝的标准太高了，我永远不可能达成的。那我为什么会这样想呢？因为我一直不能满足我爸妈妈的要求，我觉得上帝的要求那就更难啦。所以我高中的时候有一天到晚就是想怎么样死比较快，比较容易不痛等等的，就是在想这些东西。虽然呢，上帝还是很恩待我，我高中因为参加女童军，然后有交换学生的机会，有去日本旅游，我爸妈对我很好啊，他们还是供应我，就是我的期望有被满足。但是我心里面还是会因为觉得爸爸妈妈不了解我，然后内外不平衡的那个关系，就一天到晚想死。后来就我高中念的是会计统计科，然后毕业以后就工作了一年，然后其实也是哩哩啦啦， 就是那种做外账的那个 公司，然后因为工作就是很不稳定，我爸就花钱让我去补习一年，然后去考大学。那结果我考上了。我考上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我高中毕业以后就离开了，我既不去教会，我那个什么校园团契那我都没有接触，我只想逃离神，因为神的标准太高了。可是我在榜单上面看到我的名字的时候，我第一个意念，心里第一个意念就是啊，感谢主。所以我心里立志说，好，那我开始，我进到大学以后我要去团契。可是我进了大学以后只去过一次团契，之后我就开始在过我自己的生活了，因为我就认了班带，因为我想要快点进入状况，所以我就主动说我要当班带，然后呢我就开始过我的大学生活。但是上帝还是没有放过我，他还是怜悯我。在我高中的时候的一个高中同学，他留在信友堂了，然后他留在那个学生团契里面了。那我大学二年级的时候，他因为在信友堂有参加诗班，他知道我爱唱歌，他就说啊，今年圣诞节我们有献诗，那你来听。他就把我拉到教会去听他献诗，然后听完了以后，五天之后就是新年了，12月25号圣诞节嘛，五天之后新年他就说啊，我们诗班要招收新班员了，新的一年，他就拉着我去报名了。所以从此以后我就被拉进信友堂，而且每个礼拜六练诗，礼拜天要献诗，那我就要必须每个礼拜乖乖的坐在那里逐日崇拜。其实神是非常恩待我的。那我从大学，当然高中那时候开始有工作的经验，然后一直大学我其实考上，那个时候是夜间部，那个时候的学制是应该要念五年，我们学校有同学很认真很努力的三年半就修完毕业的，有当然正常的就是他们很努力，有开放互选日夜互选，所以有四年就很认真很努力的正常的以大学生毕业的，也有四年半就毕业的。然后我不但不是五年毕业，我还多念了半年，因为就是学到后面哩哩啦啦。而且其实我在大学的时候也还是一样很不稳定，我虽然有教会生活，但是我还是常常在想，哎，活着很累，我真的常常觉得活着很累，我觉得我的存在没有意义，我很想要死。一直到最后的极端，就是我大学毕业以后，最到谷底的时候是1995年。我那个时候其实已经照现在的眼光看起来，我其实就是得了忧郁症。那我每天眼睛一张开，我只感觉又来了，又要再活一天了。然后我就开始觉得很累，你看每天眼睛一张开的第一个感觉是累。然后那时候我也没有工作，我就每天瘫在家里面，什么事也不能做，我什么事我也不想做，然后我都不用做事了，然后我还是觉得累。有一天真的严重到我那天一睡醒，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不知道是早晨还是黄昏，反正我醒了以后，我心里的意念就是说，烦死了，我不要再继续下去了。我也不用去想怎么样死比较不痛，怎么样死比较快。我就觉得我要起来去拿美工刀割腕了。当我这样想的时候，很神奇的是，我就睡着了。我就睡着了，我也不知道我睡了多久。然后等到我醒来以后，我第一个感觉就是，气死了！我非常非常的生气，我非常非常的生气的跟上帝做了一个十分无赖的祷告，就是我的气当然就是对着上帝发的，所以我的祷告就是：好，你既然不让我死的话，以后就都是你的事了。你们不觉得这个祷告很好笑吗？ 从来不都是神的事吗？从我出生一直到现在，不都是神的事吗？可是我这么无赖的一个人，神还愿意救我。弟兄姐妹，如果你是上帝，你遇到一个像这样子、啊、你给他一切所有的，然后呢，他每天就高兴了就做自己的事，然后不高兴了就要死，你会有耐性吗？1995年那一年我是27吧，我这样活了27岁，然后我还说啊，以后都是你的事了。可是上帝有没有救我？上帝还是救我。我这样之后，其实我的日子当然是没有变，可是呢，上帝就预备了一个特别的经历给我。其实我是一个很后知后觉的人，我现在可以这样做见证，我一步一步这样走过来，可是当时我只是就是有那样经历而已。1996年的年底发生了一件什么事呢？我是有我自己坚持的一个人，我如果要到教会主日崇拜的话，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就没有参加诗班了，就是反正常常去教会主日崇拜就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然后自己的状况也不是很好，也不参加团契。那时候又已经大学毕业了，所以就应该按照顺序就进到信友团契。可是我在信友团契的那个聚会也是不稳定的，那也没有，那个时候也没有参加诗班，然后就如果要主日崇拜了，然后也不用献诗嘛，所以我如果没有献诗的主日崇拜，我是喜欢坐到很早很早来，然后我坐到第二排的位置，因为呢第一排前面没有地方放圣经，很不方便，所以我要坐到第二排，然后把圣经放在第一排前面的那个卡卡里面，我觉得那里是最简单的。而且呢，我如果坐在后面，前面就会有好多个脑袋挡住我跟上帝之间沟通，然后有太多的那个干扰，然后还要歪来歪去，很麻烦。然后我如果坐在第二排，我就可以这样子又看见神的十字架，直接看到讲员，没有阻隔，很好，可以专心的敬拜。我心里就是这样想的，我心里其实很自我。好，1996年啊，如果我起床晚了或者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不想敬拜的时候，我就拖到一个时间点，觉得反正我去了就是会迟到的，那我就不想要出门了，我就不去了，那天我就不去主日崇拜了。1996年的年底有一天我醒来的时间，主日崇拜那个信友堂主日崇拜一般现在是所谓的第二堂，可是当时就只有一堂崇拜就是9:10开始，所以我醒来的时候已经差不多8:45了，所以你绝对是赶不上主日崇拜的，而且那时候只有公车可以坐，也没有捷运，然后公车还要等很久，时间不定，然后绕到教会也要一段时间，我就醒来，然后我就觉得好烦好累哦，今天也不能主日崇拜了，本来是要拖，对不对？拖拖拉拉，可是那天不知道为什么我就穿好衣服我就出门了，然后等到晃到教会的时候，我是当然你就是坐最后面嘛，而且那时候只剩下后面几分钟了，讲员讲到只剩下最后十分钟了，后面就要唱诗歌什么什么介绍新朋友什么这些东西就要结束了。那天还是沈师母帮我拿了一个椅子放在那个二楼最那个红色门的最外面，所以坐在那里我只能看见那个十字架的那 一小节，那个十字架那短短一小节，然后那天的讲员又是我平常不会有什么领受的讲员，然后我就坐在那边，然后我就只好翻圣经来看那天的那天讲到的那个章节是路加福音耶稣钉十字架那一段，然后我就看那天的经文，就看完耶稣钉十字架整个故事，看完一遍以后，突然在我心里面响起一个声音，响起一个问题在问我，他说你觉得，因为那是1996年嘛，他说你觉得在我钉十字架以来一直到现在将近2000年的这段时间里面，有谁，这个世界上有谁是真的了解，完全了解，完全接纳我做的这件事情呢？有谁是这样呢？他就是一个，他也不是质问，他也不是，就是 就是只是一个问题在我心里面这样响起。当这个声音响起，然后这个问题出来在我脑筋里面以后，我就开始不由自主一直流眼泪，一直流眼泪，一直流眼泪。然后讲员已经讲到完了，然后大家在唱诗歌，然后我就觉得好紧张好尴尬，因为那个眼泪一直 不由自主不停的一直流一直流。那我身上什么都没有，旁边人还给我卫生纸，然后我觉得好尴尬，然后我就一直擦眼泪一直擦眼泪。然后可是那个大量的那个眼泪流下来的那个同时，我心里面有一，我觉得我心里面有一块很硬的东西在融化，就是慢慢的溶解，慢慢的溶解，慢慢的溶解。其实当时我根本不知道这到底是发生什么，或者是，而且我也没有在积极的追求什么意义什么什么之类，只是那天就是很尴尬的赶快那个处理完自己的狼藉一片，然后就回家。然后后来的日子有什么不一样吗？其实也没有什么多大的不同，可是很怪，我觉得我好像不一样了，可是我说不上来哪里不一样。就有一些事件发生以后，我的反应跟以前不一样。比如说那时候是1996年年底嘛，然后1997年要过年的时候，有一天我爸爸从外面回来，然后呢，家里都没人，只有我在家里看电视。然后呢，家里一团乱，因为过年嘛，就是啊，到处都脏脏乱乱的。然后堆在碗槽里面也都没洗，然后我弟也不在，我妈也不在，然后我爸从外面回来，看见他只要看见我妈不在，他的情绪就会不好啊，就问说：“娘呢？”啊，我们家就是叫娘这样子，然后我就说不知道他出去啦。然后我爸就走到厨房里面，看了一堆碗没洗，他就火冒三丈，就开始骂人，然后就说还不赶快去洗一洗什么什么。然后我就会习惯了，因为我在看电视啊，我想说等一下，然后就开始又骂人。那我爸骂人都是用很负面的话骂人，然后以前我一定就是情绪非常的糟，然后我就会开始顶嘴完，这样顶来顶去以后，就会演变成吵架的那个感觉。而且我爸爸就是如果他的脾气一上来到一个地步，越过了某一条线，他就会开始来甩巴掌了。结果那天呢，他讲到最后，他最常讲的就是反正你们长大了，翅膀硬了，给我滚出去，这样子。然后他以前讲这些话的时候，我心里的 OS 我当然是不会讲出来，因为这个就会甩巴掌嘛。我心里的 OS 多半就是说你以为我很喜欢待在家里面吗？我要不是为了你们的话，我早就走了。这是我心里的 OS， 可是其实也很可笑，对不对？好，那当然那个吵完架情绪就不好，然后就会 depress， 然后就会又要想死什么之类的。可是那一天很奇怪，我爸就在那边讲说你不高兴你就搬出去好了。可是我竟然回他一句话说，我干嘛出去？这就是我的家，我干嘛出去？然后我就站起来去厨房洗碗，然后我自己觉得我好奇怪，我在说什么啊？我为什么会讲这种话？这绝对不会是我讲的话。那我爸爸当然也觉得很奇怪，因为我顶他的话是一句新的，而且是很特别的话，是这里是我的家，我干嘛要出去之类的。所以我爸就是他也安静了，然后我也安静了，然后我就在厨房洗碗，然后我边洗就边觉得我好好笑，这整件事情好好笑，我就自己在那边心里咯咯的笑，然后就把碗洗完了，这样子。这是其中一件事，当然还有很多，就是我开始对生活某一些原来会负面回应的事情，我的回应好像不会是负面的，那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慧荣啊，我们聚会结束了以后，他住土城，我住中和，我们只能搭建车回家，不是建车，我们只能搭公车，所以路很长，我们都一起走。我常常在跟他聚会完回家，跟他讲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我就在路上跟他说，我觉得好奇怪，我觉得好恐怖，我为什么会这样？然后慧荣都会静静的听我，然后微笑的回我说，不是奇怪，是奇妙，这样。他都会说不是奇怪是奇妙，这样。所以 我的这个见证对我来讲就是一个重要的反转吧，我人生重要的反转。从那之后这什么自杀的念头大概就离我越来越远了。当然它不是一下子的，只是渐渐的。我现在回头在想，我大概就是经历了一个就是没有看医生，然后上帝医治我的忧郁症的状况。但是 不是 我自己真的知道我不是标准答案，就是说不是所有的人 都应该不要去看医生请求上帝这样医治你， 不是这样子的，而是上帝是有大能的，他是有主权的，我们是要把主权交给神的，因为只有神才能按照他的心意来拯救我们。然后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我必须说我是一个无赖，我就是一个 loser， 其实我们什么都不能做， 我真的没有做任何的事情然后神拯救我。我们是不是什么都不要做呢？我想我们唯一的力气是还是要花在神的身上。如果你听到神的呼召了，你有力气你就去回应他吧，真的弟兄姐妹。还有就是 不要有这么多的自我坚持，这些坚持就是对我来说什么是罪，我对罪的理解就是我们的自我坚持就是罪，我们一定要怎样，我们觉得事情就应该是怎么样，那个就是罪。就好像我原来对我爸爸妈妈的坚持，我后来发觉神在我心里融掉的就是我对我爸爸妈妈一定要了解我一定要完全接纳我的那个坚持，他帮我把它融掉了。我把这个手放开了以后，我就不用把我的那个意义还有那个价值一直扣在我父母的身上。其实对任何人也都是一样的，如果我们愿意把这个手松开，把自己交给上帝，那我们就得救赎了，我们就自由了，我们就得到真正的自由了，也才能真正得到安慰。那这是前半段，感谢主，我原来还觉得20分钟好像很长，我拉里拉扎讲那么多 就讲到这里。我愿意分享对我来讲我自己最喜欢的圣经的经节，跟今天那个执行师母带的有关，就是以赛亚书30章15节，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竟自不肯。弟兄姐妹，我们如果很觉得很苦，我们如果觉得情绪满胀的时候，其实都是我们不肯安息在神的怀里。只要我们肯竭力进入安息，我们就得着真正的释放和自由了。谢谢大家。